各位弟兄平安，让我们再次一起低头的祈祷。上主，感谢你，疫情虽然间让我们人与人之间需要一段的距离，也都不能够让我们在圣殿里面一起的去敬拜你，但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虽然间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空间，但我们深信我们都是同心的去敬拜你，上帝你必然是去悦纳。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去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你愿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望你的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定个题目，分享的题目就是作上主忠信的仆人。可能你会说，牧师你是不是讲给自己听呢？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只是牧师传道人才是上帝的仆人。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被上帝选召愿意跟随他的门徒都是上帝的仆人。年轻的时候我在教里面成长，我记得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信徒只是分了两类而已。第一类就是他会立志，就是全时间来到去在可能是教会，可能在机构里面服侍上帝。但另一类这一类叫全职侍奉，另一类叫大职侍奉，就是无论你日间最忙的工作是什么，可能你是家庭主妇，可能你是学生，可能你是长者，可能你是一间公司的经理，或者你是医护的人员，又或者你是清洁，甚至上面可能你是一个行政的管理人员。无论你是一些什么职位，其实你都是透过你的工作、你的侍奉去服侍上帝。所以其实无论你是大职侍奉或者你是全职侍奉，你都是上帝的仆人。其实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成长。就是一个 BB 出世之后，他会不断地成长，又学习去自己照顾自己。当他独立之后，其实他是可以去照顾其他人，作上帝的仆人。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保罗透过帖撒罗尼加前书来到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做上帝忠信的仆人呢？在经文的第二节提到，保罗早在腓立比，他来帖撒罗尼加之前是腓立比，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六至四十节，有一个很差劲、很糟糕、很不好的对待，一些的待遇。在腓立比的时候，他被人拉上法庭，群众攻击他、毁谤他和他的团队，他被人撕烂衣服，用棍去殴打，之后拉了他来去监禁。监禁一晚之后，办事的人知道他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犯法的事，于是就释放了他了。当然是不准他继续在腓立比来传道。于是保罗和他的团队就离开腓立比，去到这个帖撒罗尼加。在使徒行传跟着下来的经文十七章一至十节，就说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只有三个礼拜。不过继续就是群情汹涌，可能那些人从腓立比知道他去了帖撒罗尼加，于是就走过来这个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来到去一起鼓动当地的人来到去反对保罗。保罗面对很激烈的反对，甚至有被人杀害的危险，于是他的团队就叫他快点离开这个地方，令他迫不得已离开刚刚建立的教会和一班初信的门徒。离开之后，攻击继续，他受到毁谤，一些恶言的攻击。这些的毁谤是什么呢？说保罗他贪生怕死，如果不是，为什么他自己一个人先走了呢？还要偷偷地走了他。有些的攻击就说保罗他传福音其实不怀好意的，他有不良的动机。你看看他，女士赶他都不走，甚至羞辱他、囚禁他、殴打他、追杀他，他仍然不断在这叫人信耶稣。这个人一定有一些隐藏的利益在后面， 一定是想呃钱，一定来到去有一 些我们不知道的背后的计谋。如果不是，为什么他这么落力呢？更加有人说保罗用花言巧语让人去跟随他，更加宣传说叫人去拜另一个王，意图纠结群众来到背叛罗马皇帝。其实当你听我听我的时候，发现这些人讲我们叫毁谤的说话，但其实挺有道理的。如果不是，为什么会打不死的呢？当然这些毁谤的说话的目的就是意图去让初信的人去怀疑保罗传福音的动机，而去放弃他们的信仰。事实上面，保罗在帖撒罗尼加的这三个礼拜里面并不好受，圣经说他受到一些很不礼貌的对待，没有人尊重他。其实以他的身份，他大可要求其他人应该要尊重他，不过他没有这样做。保罗他自给自足，在传福音的同时，他和他的团队用织帐篷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需。其实按照耶稣的教导，传福音的人是可以靠福音来维持他的生计，但保罗没有这样要求信徒来供应他的需要。他的用意是不想加增信徒的负担，更避免闲言闲语说他就为了钱才传福音。虽然保罗这么小心这么谨慎，但都避不过这些风言风语。保罗在帖撒罗尼加三个礼拜里面，可以说是忍辱负重，不辞劳苦，只是让他的目的只是一样东西，就是让那些未信的人可以悔改，可以信耶稣，甚至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连命都不要。对于人家对他的不尊重、不礼貌、凌辱，保罗用什么来对待这些人呢？圣经说他用慈父慈母的心怀，用温柔的心去回应，只是祈求一件事，就是信徒能够坚守主道，在神的面前可以站得稳阵。保罗爱一班的信徒就好像爱他的子女一样。保罗有什么心愿呢？保罗的心愿大，他很渴望能够尽快地回去帖撒罗尼加，跟这些信徒一起的相聚，去坚固他们，去鼓励他们。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两次去阻挠，令他到现在都不能够回去帖撒罗尼加。保罗知道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特别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会受到一些打压，就好像他的团队受到打压一样，包括有恐吓、有欺凌、有殴打、有囚禁。所以帖撒罗尼加这班初信的信徒一定是会受着这些威逼利诱的当中。保罗很希望透过这封信去鼓励他们，期望他们能够站得稳阵，继续坚持他们的信仰。保罗很想去劝勉信徒，很期望他们无论他们做些什么事，只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去让上帝喜欢。他很期望信徒能够去审视自己的言行，而一个目标就是让上帝喜欢。可能你和我都有一个的疑问，就是保罗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他背后的那份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刚才都说他不是为了钱财，用现代的讲法，他带了钱去打工，他带了钱来到传福音，他根本没有想过就是用传福音来到拿着数，他更加不是为了名声。以保罗自己的背景下，他根本在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去尊重他了，但当他来到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尊重他，甚至没有人会对他有礼貌。相反的，就好像刚才所说，他被人怀疑，他被人欺凌，他被人恐吓、殴打、囚禁，甚至有人追杀他。 他直情咧似一只咧过街老鼠。嗰个唔信耶稣嘅人，包括犹太人又好，外邦人又好，见佢一镬，想打佢一镬。信咗嘅人咧，都怀疑去攻击毁谤佢。其实保罗咁落力，真系好唔合情理嘅、哦。究竟咩力量喺度推动紧保罗咧？让佢连命都唔要吓，好似打唔死嘅，打不死咁样。嚟到传扬福音，劝人信耶稣。答案喺边度呢？其实喺今日嘅经文嘅第四节，保罗话俾我哋知，佢背后个动力咧，系源于佢想让上帝开心，佢想让上帝欢喜，佢想做上帝忠信嘅仆人，以致佢无视，好似睇唔到，亦都唔理任何嘅困难、攻击、危险。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做任何事去衡量是不是上帝喜欢我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为让一个人开心呢，你可以赴汤蹈火，忍辱负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为上帝的缘故，你可以忍受各样的困难，都要去履行上帝对你的吩咐呢？在这里我想起呢，圣经里面讲到一个迦南的妇人。这个迦南的妇人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她的女儿有病，医极都不好。她听说耶稣能够医好人，于是她走去求耶稣。圣经说耶稣第一句说话就是，她的食物不要拿给狗吃。如果你听到这番说话，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我来求你啫，你这样跟我讲嘢，话我是狗啊？这位妈妈没法嬲，她只是很心平气和地跟耶稣讲：是啊，没错，其实我不是想要很多，我只是想要你的仔女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跌了些零碎落台底，狗都会拿来吃，我只是想要这些零碎。可能你会说，为什么耶稣这么刻薄的？因为今天不是我们分享这段经文，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回去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你会明白更加多。最后这个妇人得偿所愿，她的女儿是被耶稣所来到医治，并且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称赞这个妇人的信心很大，甚至以色列人当中都没见过。另一个例子就是我所很喜欢的一个圣职人员，德兰修女。德兰修女她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祈祷，她知道上帝去呼召她，第二次呼召叫她离开她所安乐的地方，就是一个修院，来到去到修院以外，印度当中最贫穷的地方，来到服侍那些贫穷之中最贫穷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不会有人是离开个修院，但你要保留自己修女的身份，为天主教的团体里面来说是没有试过这件事。他不断在等待，等待上面的批准，等待教宗的批准。但另一方面，在个祈祷的里面，圣灵耶稣不断的催促他，叫他来到去离开这个安舒的地方。最后经过两年的时间，家庭批准了，于是他就只身一个人离开，没有任何的资源。怎样做呢？他说不怕，上帝叫到我去做的时候，上帝会教我怎样做。他身无分文，于是就行乞，是不是？他行乞不是的他乞食，不是他为他自己，他为那些他遇到的小朋友，去到一个老板，卖面包铺的老板，去期望他能够可以施舍一个的面包给他身边的小朋友去吃。但这些人就说他阻住做生意，吐口水在他面上，他不觉得什么问题，他没得知，又再去求对方。他作为一个女性，他需要一个栖身的地方，于是他就去到当地一间教堂，来到跟当时的神父来到倾偈，希望他能够给一个小小的地方让他可以栖身。但神父因为不太了解，也都不同认同他这些举动，不断地来到去辱骂他、奚落他。 刚才都讲啦，就有人吐喺口面上面嘅口水咧，佢都不为所动。但系对住同系主里边嘅同工吓，主里边嘅弟兄姊妹嘅呢番嘅说话，佢个心好伤，以致佢嚟到神嘅面前，佢好灰心。但系因为佢同神嘅关系好亲密，得到上帝去俾佢力量之后，佢继续向前嚟到去做上帝要佢做嘅事情。如果你问我有冇经历过呢啲经历，我坦白讲，冇，冇受到任何嘅欺凌、奚落同埋侮辱，反而系一啲嘅误会嘅时候咧，哇，心里边咧已经咧怒气填空啊，好想咧还以颜色。突然间脑海里面有很多坏的思想就出现，我想搞对抗，甚至想一拍两散。最经典的就是牧师也有想着来到去跟老公离婚的时候，很生气很生气，那时想着一拍两散，也都试过缩在一角，很害怕不敢出声。在那一刻忘记了自己要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忘记了要去做一个上帝忠信的仆人。这样就是圣灵不断的提醒，让我知道无论是退缩又或者是对抗，还以颜色，以眼还眼，以眼还眼，都不是上帝喜欢的一个行为的模式。在安静里面，上帝让我知道我不单止不够爱上帝，我更加冇咧爱其他人同埋爱自己嘅能力，而正我刚才所讲啦，想一拍两散，想攻击对方嘅时候咧，其实想挽回自己嘅面子，又想证明俾对方听嘅就系咧，你睇错咗啦，我唔系咁嘅吓，用还击嘅方法咧，让对方咧嚟到系睇清楚我系点嘅，又或者调翻转头谂唔玩啊，系力不讨好嘅事情。拿来战的事做什么要做呢？感谢上帝去不断地提醒我，我需要的是上帝的一份爱，所以我求上帝先将他的爱深深地注入我的心灵当中，以致我有足够的爱去填满这一刻我心灵里面的黑洞和一个软弱，我才可以较为清醒，不用对抗，不用退缩的方法，以致我可以继续向前行，以致可以继续去承担上帝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表格人生一书里面提醒我们，这些经历无论是来自魔鬼的试探或者是上帝的试炼，其实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品格，更似耶稣基督，似耶稣基督的谦卑，似他对人的爱，似他对上帝的完全的信服，以及似耶稣那份殷勤的服侍。我当然未合格了，他来了为了上帝的缘故，你可以忍辱负重，好远好远。今次灵修，上帝都透过另一段经文去告诉我，其实我真的差得太远，但我知道上帝不断地来给我机会，学习成为他忠信的仆人。刚刚过去的42天，教会推行了生命重整的属灵旅程，我们当中有150位的弟兄姊妹参加，扣除了当中10位是外会的兄子，我都有140位，差不多是恒常参与我们的聚会的弟兄姊妹的三分之二人数，是一个不少的数目。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一份热切渴慕属灵生命要成长的心愿，这个很难得，我们个个都很想成长。其实42日不是一个短的日子，三分钟热度个个都可以，是不是？如果要持续每一天花时间去学习，真的不讲得少。就好像一位学行的 BB， 他的生命力很想长大，所以你会看到他对人家说第三转身，我已经不记得了，即是他很努力地去转身，又分在那里转身，不断地转，不断地转，转不到他会哭，然后再去转， 当他转了身之后，他不满足，他希望自己可以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之后，他很想站起身，站得不稳阵，脚不够力跌下来，很痛，喊完之后又再试过。见到 BB， 我们就看到心要成长那份的动力是几咁令人鼓舞，几咁令人兴奋。虽然间话就话每日用30分钟啫，我知道弟兄姊妹咧用更长嘅时间咧嚟到去阅读呢本书，同埋去反思。不过如果要喺我哋忙碌嘅生活里边抽出呢30分钟嘅时间，其实系非常之唔容易。喺我组咧有一啲姊妹吓，因为咧都好忙碌，一身兼数职，坦白讲，他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够。不过在组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今天已经完成了，我们每一天都会报告一下今天已经完成，甚至有弟兄姊妹来到组里面去分享他在那课里面的一些感受。因为很忙的组员受到鼓励，虽然他自己不能够每一天来到去看每一个的课业，不过他在他休息那一天，他专门抽时间出来去追看几课。当然我们很希望大家每一天去看是最理想，但我看到这一位的组员在很多限制的里面，他仍然奋力的要成长，实在令我很感动。我更加看到原来彼此支持互相鼓励是很重要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说，他说如果你想走得快，当然是一个人好一点，是吧？不过如果你想走得远的说话，你是需要有同行者。所以呢，整组来到去互相鼓励，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够走得远。不过你未看完这本书不要紧，继续来到去延续下去，因为这本书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让我们的焦点是聚焦在神的面前。这本书同样告诉我们，生命成长是一生的功课，我们需要同行者去彼此的鼓励，互相的支持，甚至是愿意被监督。什么叫被监督的仔呢？你愿意被人来到去提醒你，告诉你你其实不要再偷懒，以致我们可以继续来到去前行，成熟成长。当这个生命重整属灵的旅程完结的时候，你最深刻的学习是什么呢？你会不会就此停下来，抑或是你想继续成长呢？就好像我刚才所说那个学行的 BB 一样，他不以自己懂得行了，懂得站了就满足了，他要继续的来到去想长大。于是大家会见到那些 BB 用手来到去吃，去搲嘢食，他不是想跟你捣乱，而是他很想自己做，想自己大过，他想自己着心，想自己冲凉。他不怕困难，他都不怕挫折，失败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时候，他仍然来到去接受每一个的挑战。这一份是很令人雀跃的生命力。对个人生书告诉我们，我们信徒终生的目标是要长大成熟，成熟得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或者好像保罗今天的经文所说，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让上帝喜欢的孩子。所以鼓励你将你这42日的感受，最深刻的感受体会学习，用文字图画或者自拍的方式来到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分享做成一个的纪念集或者一个的短片，来到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同得鼓励。更加重要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将我们的分享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得到和看得见上帝在我们中间的所作所为。第二件鼓励你的就是邀请你做一个承诺。由现在去到年尾大约5个星期左右，今天是8月2日，5个月，是的，5个月的时间。鼓励你做4件事。第一就是每日以读经和祈祷了和上帝去相遇，让他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地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第二就是你每月的奉献，每月去奉献你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透过参与团契或小组来到操练你自己属灵的品格，操练怎样去爱人如己。第四就是透过参与侍奉，特别是一些很小的服侍上面，来到操练你活出仆人的心智。可能你会说，哇，牧师好简单，好艰难咧，先至咧嚟到42日，我谂住松一口气，你就再次俾呢一个任务我哋。系啊，唔好停。可能咧你话四样太多啦，牧师系，我鼓励你最少拣一样，并且系最重要的一样，就系每一日嚟到同上帝去相遇，呢一个系好重要。就好像你航行在大海的里面，你要校正你的方向，你一定要不时地看到这个指南针，看这个方向有没有正确。而我们每日的灵修就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方向有没有校正。有段时间我很喜欢收集一些食谱，以及看一些关于煮食的 YouTube， 很期待自己能够煮得啲唔好话啲色香味俱全啦，煮得限到咧食得落口啊吓，因为咧之前咧我屋企人咧，我煮餸里边我系最渣嗰个吓。不过当我唔入厨房嘅时候，我收藏得几多美味嘅食谱，或者睇得几多嘅 YouTube 咧，都唔会令我识煮餸嘅。我只不过系活喺幻想之中，并且自我感觉良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完标杆人生一书的时候，你要开始身体力行，持续去操练书中书里面告诉你的建议，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迈向成熟。过程是漫长和辛苦的，不过它结果却是会令我们很雀跃。保罗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上帝欢喜，不是让人欢喜。他透过今天的经文去鼓励我们要做上帝忠信的仆人，去用他生命的见证去告诉我们，做仆人是辛苦的，是痛苦的，会被人毁谤、误会、怀疑、欺凌、恐吓、殴打、囚禁，甚至会有性命的危险。不过当你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仍然努力前进，就正正显示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边给我们的那份的生命力。我们等着你的回复，无论你有没有参加过这个生命重整的属灵旅程，我们都欢迎你参加这个立志的计划。放心，我们会与你同行，给你有支持有鼓励。所以请你不要犹豫了，请你跟着周刊的网址打入一个叫 Google Form。可能你说，哎呀，牧师，我不知道怎么做。很简单，当你愿意参加的时候，你在直播上面留言，你告诉我们你想参加，请同工联络我。又或者你打 WhatsApp， 打23895157，这个是同样可以收这个留言的。打入去告诉我们你想参加，请同工联络你，或者你直接打电话给同工，我们会跟你联络，我们会同你联络。试想象一下，能发堂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很渴慕成长，很渴望你的生活言行以似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目标，很渴望做上帝忠信的仆人，以抵受一切的艰难和眼泪，很渴望能够以让上帝喜欢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这个不单止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我敢保证告诉你们，当我们越来越多弟兄姊妹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改变着这个世界。我们等着你的回复，上帝都等着你，因为他正在找着合用的人。所以请你不要犹豫，请你回复我们，也是同时间回复上帝。阿们。